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您把毒誓发给了谁、七名香港警察被判刑对大陆警察的警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2月13日到17日，真善人美展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市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区举办，观众络绎不绝，纷纷在明信片上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瑞特海瑞博士特别指出，震撼林武中的大法图等给他印象深刻，他在留言簿上写道，完全都是神圣庄严的作品，让我震惊难以忘怀。有位从中国大陆来温哥华陪女儿读书的女士表示，她专门来拿法轮大法资料的。她对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中共就是邪恶的组织，在残酷迫害法轮功，还撒谎掩饰。她丈夫当年也是因为六四事件受过迫害，所以她很同情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他专门来美展现场，就是想和法轮功学员聊聊，多了解真相和表示支持。
2017年2月13日至17日，是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都市学院的多元文化周。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市中心的校区设置展位，吸引了很多老师和学生的目光。活动组织者阿瑞发·卡比尔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的到来。他说，我认为真善人非常好，打坐也很好，我们的年轻人真的需要了解这些。校长通尼·登纳特表示，在往年的文化活动中，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信息并不多，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能来参加。他还表示，明年的活动也许会办得更大，会在大厅最醒目的地方让更多人看到。
2017年中国新年期间，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唐人街一如既往地开展着讲真相活动，呼吁制止迫害。介绍大法红传世界的展板引来众多目光，经常有人停下脚步拍摄法轮功学员打坐练功的场面。其中一位男士拿着录像机认真录像，并告诉旁边等待的家人说，他要把录下的内容放到自己的脸书上。被迫害真相震惊的民众齐声谴责这一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灾难，希望立刻制止中共活摘。怀特岛居民克莱尔女士说，这太糟糕了，希望我的签名能为制止暴行添一份力量。从巴西来伦敦工作的年轻男士赫泽比说，我知道中共迫害人权，但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竟然能活摘器官，我希望这立刻停止，不能让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再遭受这个暴行。比利时女士马瑞琳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有些激动地说， 这样的事情早就该停止了，为什么那些人能下得去手，对自己的人类同类这样残忍？
2月18日至19日两天，瑞典哥德堡一年一度的生活品质健康展又开幕了。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展览会，并展示法轮功功法。很多人都在法轮功的展位前停留询问，他们中有年轻人，有退休的老人，有学生，有政府的工作人员等等。一位老人来到展位前说，我知道法轮功，十几年前我就练过法轮功功法，我那时就感到它的能量场很强，可惜没能坚持下来，不过现在我要重新开始继续练法轮功。
2月18日斯德哥尔摩的阳光明媚，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瑞典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在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竖起法轮大法号，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醒目横幅，摆上真相展板信息台，向过往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残酷迫害，以及还在发生的被活摘器官。每个听到的人都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纷纷在真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中年男子认真看学员练功，当他得知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以及迫害，还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时，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他说，这简直超出了人类的底线，我绝对要签这个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丈夫温娜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有很多人围着克里斯蒂娜在听真相，明白了真相的人们临走时都拿着真相资料对她连声道谢。克里斯蒂娜说，听到这些明白真相的人，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发自内心的感谢令我很感动，虽然天气还很冷，但心里真是暖暖的，让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是我的心愿，我会持续的做下去的。
葡萄牙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当地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2月19日在首都里斯本举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暴行。一家葡萄牙祖孙三代人来到法轮功学员信息台前，被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所震惊。其中年轻的男士表示，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情。他说，全世界人民都应该站在一起，起来反对这场迫害，停止这场迫害。
近日，在德国之声电台一档面向学德语民众的节目中，现居住在德国的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分享了自己学习德语的经验，并与听众分享了一段非常与众不同的修炼法轮功20余年的人生经历。在节目开始时，他就介绍了自己在德国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工作经历。在德国我是电气工程师，但是在中国却完全不同。我被强迫在劳教所做奴工，每天15个小时没有工钱，因为我不放弃法轮功，我被四次绑架，劫持到三个劳教所，被关押共450天。当我来到德国的时候，第一天在德国公园里面练功的时候，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之后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留在德国。面对曾经经历的苦难，郭居峰笑对人生。他说是法轮功让他保持了平和的心态，并帮助他找到了忍受一切痛苦的力量。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普宁市法轮功学员杨凤桃于2015年11月被普宁国宝及610绑架到普宁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一年多后，2016年12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8年6个月，2016年12月22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近日家属收到了监狱医院寄来的病情告知书。
甘肃晋源县法轮功学员刘思才和张炳武2016年5月13日张贴真相海报，分别于5月19日、17日被绑架，2017年1月4日被非法庭审。 张炳武1月26日被迫害致死。目前刘思才被非法判刑6年。法轮功学员宋国礼因被怀疑遭骚扰，被迫流离失所。
河北承德法轮功学员于大力被非法判刑6年，并处罚金2万元。边群莲非法判刑6年，并处罚金2万元。于海龙非法判4年，处罚金1万元。江玉环非法判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他们在2016年7月8日晚上去承德县讲真相，被绑架。
山东招远市法轮功学员刘好慧2015年8月21日遭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于2016年9月5日被冤判7年。刘好慧上诉到烟台中级法院，三个月后烟台中院同样不依法办案，二审没开庭就下了维持原判7年的决定。2017年2月6日正月初十，刘好慧被拉到莱阳市监狱非法关押。
四川遂宁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方正荣2016年12月22日被船山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方正荣正在上诉。方正荣等9名法轮功学员2015年12月21日被遂宁市国安人员跟踪，当地警察全副武装撬门入室抄家绑架。2016年10月14日船山区法院对无辜的方正荣等5位非法庭审，北京维权律师在庭上为方正荣等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除方正荣和张中华未当庭宣判外，其余三人均判监外执行一年，于当日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两县公安局拒收山西朔州市5名学员平安回家。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郭仲香、季全春、王立军、刘桂兰、尹雪晴5位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2月8日下午去山西省朔州市应县讲真相，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拘留所。期间应县公安局通知怀仁县公安局提人，怀仁县公安不接，应县公安也不要。2月10日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了，2月14日下午6点其他4位法轮功学员也回来了。
检察院撤诉，江苏张家港市法院裁定宣小妹获释。2017年2月14日江苏张家港市法院同时通知苏州市法轮功学员宣小妹的律师和家人，张家港市检察院以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为由撤诉，法院已作出裁定，宣小妹可以回家了。2016年3月30日苏州市法轮功学员宣小妹于长征、杜永伟、陆林妹、秦英被尾随跟踪的张家港市国宝便衣绑架，在派出所5名法轮功学员被单独隔开，受到国宝盘问恐吓。法轮功学员长征被单独关押在类似笼子的铁栏杆里面，杜永伟被暴力戴上头套，后来几个月内四人陆续以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宣小妹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张家港市斜桥看守所长达10个半月。张家港市国宝陈征等人罗织材料将宣小妹构陷到检察院。2016年10月18日张家港市检察院向张家港市法院提起公诉，张家港市法院受理，同时家属聘请了北京律师为宣小妹做无罪辩护。家属与法轮功学员多次用各种方式向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部门讲清法轮功真相。张家港市检察院曾以证据不足把案卷退回派出所，但是张家港市国宝陈征和何小弟曾任苏州市610处长，现已退休，还扬言对宣小妹要开庭的。近日在法院审理阶段，张家港市检察院以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为由 要求撤回起诉，张家港市法院决定准许张家港市检察院撤回起诉。
李二英生命危在旦夕，黑龙江女子监狱隐瞒酷刑。2016年6月28日，修炼真善忍的齐齐哈尔市女子李二英被劫持到黑龙江市女子监狱，至今已经200多天无法正常进食，瘦得皮包骨，头晕，高血压，胸痛，生命危在旦夕。李二英曾说，从2016年8月1日第一次会见儿子之后，他们一直打我，一直打到8月11日。现在外伤看不见了，可是我的头和胸部都很疼，经常被灌食。继2016年8月、9月、10月、12月，今年新年伊始，1月份和2月份，家人多次到黑龙江女子监狱探望，并与女监狱长、监区区长沟通，递交保外申请书，希望李二英得到及时救治。可是正副狱长、监区区长一再推诿、躲避，一直蓄意隐瞒和弯曲李二英被酷刑伤害的事实，拒绝家属合理申请，用所谓的转化与否继续对李二英迫害。李二英是一位齐齐哈尔市善良恬静的女子，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好了，家里厂里忙得也不知道累，人也平和乐观了。17年来，李二英由于坚持不放弃信仰真善人法轮大法，曾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5年。2016年3月，李二英被冤判4年，同年6月8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25岁青年吴昭琪被绑架到广东省三水洗脑班。20多岁的吴昭琪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健康，他在广州市天河区天元派出所附近看到有污蔑法轮大法的宣传画后，2017年1月16日到那里张贴真相标语，被恶警绑架后非法关押到天河看守所。家属每天去派出所和看守所要人讲真相，并聘请律师见到吴昭琪。2月16日获悉，吴昭琪被非法送去广东三水洗脑班，即中共对外谎称的广东省法治教育学校。吴昭琪，男，25岁，家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11岁时曾出现严重肾炎症状，全身浮肿，有朋友介绍他学法轮功。吴昭琪听大法师父讲法，一个礼拜浮肿消失了，第二个月肾炎的症状没有了。16岁时，吴昭琪患肺积水，开刀手术2次，医生对他妈妈说，你儿子这病没得断尾，不能干重活，随时可能复发。一年后又复发，他感到呼吸困难，讲话上气不接下气，这时他开始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他告诉妈妈，我好了，你以后不用再担心了，我会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大法以后，吴昭琪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乐于助人，不求回报，同事和工友都愿意和他来往。有一次客户主动让他把发票的金额开大一点，好多拿点钱，他婉言谢绝，客户对他交口称赞。这次吴昭琪受到非法关押迫害，上下楼梯都需要人搀扶的外公，不顾自己83岁高龄，先后2次往返千里，都要为他要个公道。
严正声明，本周2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元宵节挂真相条幅见闻，河北石家庄来稿。2017年正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元宵佳节，是石家庄难得的晴朗天气。石家庄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市区街头、绿地、围栏、高树等张贴和悬挂了10多条海报、条幅等，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甚至有图文并茂的塑浆大海报，有长长的黄色条幅，有玲珑的挂穗，成为传统佳节中一道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了过往行人的目光。在张贴海报、悬挂条幅的过程中，我们告诉身旁走过看到真相粘贴的路人，晨念法轮大法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微笑着冲我们点头说挺好。很多路人都微笑地看着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好。有一个条幅挡在树枝上，同修想摘下来重挂可够不着，正好过来一位三四十岁的个子高大很善良的男子，我们微笑着请他帮忙给摘下来，他还小心地问会不会撞坏，同修告诉他不会，结果他一使劲儿，真的就好好地摘下来了。他看到上面醒目的法轮大法好后没有任何负面的反应，我们谢过他，他很客气地说不用谢，一切都那么自然。看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手拿着我们挂在树上的大法条幅和福字从我们后边走过来，我们就请他再帮我们挂上去或者还给我们，他不给我们，还说不行，我看挺好看的，我要挂到家里去。我们就看他一直在手里拿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和福字慢慢走远了。挂另一真相展板时，几个人围在那儿看挂的是什么，同修大声地告诉他们看看吧，这都是中共高官迫害法轮功的下场，一个都跑不了。同修们堂堂正正挂好，那些人在旁边静静地看，没有任何恶意负面的言行。更神奇的是，两位同修在拿出展板正撕胶条的时候，有一辆警车开过来，同修看到了没理他，快开到跟前的时候，警车却猛然间掉头又开回去了。
法轮功真相义务放映员，河北来稿。河北省西北部有个小乡村，村里有个盲人，村里的人说起他就说没眼的老帽。老帽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卖点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虽然看不见，都是一个村的，村里人也不哄他。淳朴的乡下人都说哄骗没眼的那是要损阴的。老帽没娶过媳妇，所以没儿没女自己过。老帽经常去镇上给小卖部进货，镇上的法轮功学员给老帽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明白了真相的老帽可认同法轮大法了，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练法轮功的，就腐败贪污的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老帽拿着法轮功学员给他的真相资料光盘回村，想让村里人看，可村里穷，好多人家没有影碟机、电视机，给了光盘也看不了。老帽就自己买了一个大彩电和影碟机，免费给村里人放神韵光盘和法轮功真相光盘。天一黑，家里就挤满了看真相影片的人，村里人看得高兴，老帽更高兴，虽然自己看不见。要知道十来年前，在这个穷困的小村里，家里有大彩电的人家可不多，无儿无女的老帽开小卖部挣了几个钱，平时省吃俭用，攒几个养老钱，买彩电、影碟机的钱可不是一笔小的花费。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村里人都说，老帽可积了大德了，别看这辈子没眼儿，下辈子一定心明眼亮。这么心善、为别人着想的老帽，神佛怎么会不保佑他呢？老帽成天乐呵呵的，身强体健的，没啥烦心事。
人心与因果，晨念大法好，两儿得福报。湖南衡阳来稿，我70岁，于1996年11月喜得大法。两个儿子开始不反对我修炼法轮功。99年邪党迫害后，他们因为害怕开始反对我修炼，后来他们明真相后又支持我修炼。惊喜复职。大儿子喜欢和大法弟子说话，认为大法弟子私心少，做人实在。他看到大法弟子拿自己的钱做真相资料去救人，很感动。我不在家时，他会主动上香叩拜师父，佛堂上亮灯不息。大儿子尊敬师父，尊敬大法， 因而也得到福报。大儿子是一家公司搞承包的受害者，曾被公司辞退已多年，他在外面打工，所学的技术也未得到发挥，有门路的人被公司复职了，有的人花了许多钱才回公司上班。我儿子不愿走后门，就一直在外面打工。前年初，有人告诉儿子去找公司要求复职，大儿子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公司，几天时间公司就批准他回公司上班，他惊喜地恢复了原职。如今大儿子已经47岁了，身体很好，冬天还有冷水洗澡，从未上过医院。排除结石。我的小儿子患过肾结石，做了碎石手术，但术后还是经常腰痛的难忍。我告诉他，你只有相信大法，请师父给你把石头排出。我叫他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照念晨念。他坚持不吃药，多喝水，没多久肾结石就真的排出来了，排了好几次，共排出了大小十多个结石，大的有两厘米大，小的有黄豆大、绿豆大，有的还有脚。医生看了说不可思议，现在小儿子的肾脏再也不痛了。2015年11月，小儿子在一家餐馆买早餐，买了后将钱包放在餐馆柜台上就去上班，过了两个小时才想起钱包不见了，钱包里装有工资卡、现金500元、身份证、驾驶证和几个卡。小儿子急得满头大汗，想到钱包是忘在餐馆柜台上了，但是他还是想起了钱包里装有大法护身符，会有师父保佑，因此就往餐馆里跑去。一到餐馆，老板听说是他丢了钱包，马上把钱包还给他说，钱包放在柜台上好一会儿，幸好没有别人拿走，我就给你收起来了。儿子谢过老板，给钱致谢，老板不要。儿子回家告诉我，师父帮我挽回了特大的损失。我们家受益于大法的事还有好多，希望世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甘肃金昌市司法局长宁元宝镇书记遭恶报。近日得知，金昌市司法局书记局长王多仁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金川区宁元宝镇书记祝文年副县级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王多仁1960年生，甘肃永昌县人，2011至2013年任金昌市司法局书记局长。一直以来，司法局督导下属司法局、司法所定期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下发文件给管辖地区律师事务所，声称对法轮功只能做有罪辩护，恐吓律师不敢接手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污判案。对于外地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也是设法阻拦。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金昌有法轮功学员陈旭忠、刘志平、于成红、陆军、王淑坤等五人两起冤判案件中，金昌市司法局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告到北京司法局，企图吊销律师的辩护资格。2015年8月21日，金昌市司法局书记局长王多仁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祝文年，男，1966年4月出生，甘肃永昌人，金川区宁元宝镇书记。祝文年担任教育局局长期间，将邪党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扩大到学校，对学校中的师生进行洗脑式污蔑法轮功。2000年邪党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宁元宝镇对辖区范围内的法轮功学员游街示众，配合派出所监控抄家，致使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劳教、流离失所。2016年12月21日，金川区宁元宝镇书记副县级祝文年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这些人表面是因为贪腐等问题落马，实际是其迫害法轮佛法所遭的恶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您把读事发给了谁？作者胆风尘。中共对加入其党团队的人都要求向党旗、团旗、队旗宣誓， 以入党誓词为例，其中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入团和入队的誓词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也都有类似的话。也就是说，中共要求加入他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党员，发誓把一生献给他。不知大家有没有掂量过这句话的分量？这可是一句要人命的毒誓啊。一，您把毒誓发给了谁？笔者在《您知道中共党徽藏着什么秘密吗？》一文中，对中共的历史渊源做了明确的揭示。共产党的前身是光照帮，光照帮的前身是撒旦教，撒旦教的教义主旨源头是撒旦，撒旦就是仇恨上帝、毁灭人类的魔鬼。那么当您举起拳头手向中共宣誓的时候，是谁在听您的誓言呢？是挂在面前的那面旗子吗？是党团书记吗？是少先队辅导员吗？显然都不是。那到底是谁在听呢？真正听您宣誓的不是任何具有形象的人或物，而是藏在共产党背后处于意识形态的肉眼看不见的魔鬼撒旦。共产党要求加入者必须宣誓，连小孩都不放过，等于叫大家与魔鬼撒旦订立了生死契约，发毒誓要把一生献给他。话说到这儿，有人会想，这也太吓人了吧，谁说不是呢？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宝贵生命交给魔鬼，岂只是吓人两个字能说得清呢？而且据开着天眼的高人所见，凡是向中共撒旦宣誓的人身上都被打了印记，印记多数打在额头，打在身体其他部位的也有。更可怕的是，撒旦还通过附体吸收成员的生命能量，而当上天最后要收拾撒旦和中共的时候，所有中共成员都会成为陪葬品。二，中共宣誓的荒唐。中共规定，入队的适龄为6至14岁，也就是说，小学生刚一上学就要统一加入少先队。少先队顾名思义，应该是少年的先进分子才有资格加入的。刚一入学就大帮轰，这还称其为少先队吗？再者，让一个刚刚6岁的懵懂儿童举手宣誓，也有点太滑稽了吧？他知道什么是誓词吗？他知道为什么要发誓吗？他知道发誓意味着什么吗？他是具备行为责任能力的人吗？中共党章一方面说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可中共又让人宣誓奋斗终身，请问我要奋斗终身还怎么退党自由？实际上中共的所谓退党自由纯粹是骗人的把戏，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百度一下网页，有人提问，入党后可以退党吗？回复的最佳答案是可以退，代价巨大，从此你就是问题人物，暗中的受监控对象，入了再退不如不入。中共不是正常的政党，更像帮会和特务组织，表面说入自愿退自由，骨子里当作大忌。六四后一科长志愿退出，由于资历深团级转业，没受什么欺负，但他成了人们眼中的怪物。如果说共产主义被中共拿来传播之初还能蒙人的话，那么今天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所有人基本上找不到真信的人了。加入中共不过是为了挣口饭吃，进那些不是党员不让进的衙门容易点，仅此而已。那么向中共发的那些誓言能是真心的吗？不是自欺欺人吗？不是在拿一言九鼎的誓言当儿戏吗？中共目前自称成员有党员8000万、团员8000万、少先队员更多，如此巨大的人群自欺欺人的对着中共，中共就没感觉吗？有感觉也得这么做，因为中共的背后是撒旦，撒旦认准了这一点，谁对我发毒誓我就给谁打印记，谁就是我撒旦的人了。发毒誓应验实力，解除毒誓的方法略，请见明慧网原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七名香港警察被判刑，对大陆警察的警示。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香港法庭2月17日宣布，七名在雨伞运动期间袭击围殴示威者曾建超的香港警察全部判监2年，不可缓刑。据悉，被告警察听到判决时神情落寞，有的流泪。外界认为此次判决体现了香港的司法公正，挽回了香港声誉。 七名香港警察被判刑，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大陆警察是一个明确的警示，强权与专制只是暂时的，普世的法律和公正正义才是最后的裁决。据港媒报道，法官杜大卫2月17日早上简述案情后称，在雨伞运动期间，凡是因示威而被逮捕者应该要被带上旅游巴士，曾建超却被带到天马公园变电站，遭五名警察围殴，另两人则在旁观看。法官强调，警察有责任防止任何人犯罪，包括警察本身，但围观的两人身为较高职务的警察却没有制止，等同鼓励曾建超被施以暴力。雨伞运动2014年中共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全面封杀真普选引起香港各界不满，学界率先展开罢课行动，要求港府进行对话，一人一票选特首。时任香港总督梁振英在雨伞运动中强硬打压和平示威民众，与主管港澳事务的江氏集团余党张德江合谋，企图借雨伞运动镇压人群，制造如同当年六四的流血事件，好让习近平在舆论中下台。七名警察的行为折射出大陆中共警察执法的普遍特点，中共警察习惯于按上级的意图或协党党媒的导向去行事，把超越法律、践踏法律、违反警察办案程序、违法违宪当做了中共协党与协党的公安机关给予的特权，久而久之，在警察和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头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观念。特别是在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1999年以来长达17年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江氏集团控制媒体、制造谎言，通过两高对法律的错误解释，通过公安内部文件欺骗、胁迫、诱导、施加压力，这种警察违法的表现达到极端。在2015年大陆起诉江泽民大潮中，各地中共警察去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家里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指出其上门骚扰、绑架、阻碍肃江的违法性，指出法轮功没有违反中国现行的任何法律，是受宪法保护的，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大多数警察都觉得愕然和震惊，反而认为法轮功学员怎么都对法律这么清楚，他们对法律很陌生。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家修炼大法，修炼法轮功没有违反中国现行的任何法律，而且是受宪法保护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目前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由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这是各国处罚刑事犯罪的通例。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规定，修炼法轮功也是合法的，是中共在违法，是中共邪教组织在破坏法律实施。宣传自己的信仰、揭露迫害真相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全世界没有思想罪，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自2000年起，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在全球30多个国家发起50多个刑事和民事诉讼，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2015年5月以来，在国内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和各界民众纷纷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恶首江泽民，迄今已有20多万民众向最高检和最高法控告了江泽民。善恶到头终有报，天惩的序幕也已经拉开，中共正在走向全面解体与崩溃，迫害者恶报连连，江泽民、罗干、 曾庆红等元凶和罪无可赦的迫害者被彻底清算正在逼近。对大陆的警察而言，七名香港警察是一面镜子，多了解事实真相，多了解法轮功真相，多了解法律，多了解历史，以法律为依据执法，做正直正义的警察，才能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难中同修的体会。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严重的病业表现是其中一种，目的是什么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一文中说，在败坏的历史中，邪恶势力对修炼人的迫害也不是第一次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一文中还说，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目的都是将正法修炼者意志毁掉。所以同修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意志。那么难中的同修应该怎么对待这种磨难呢？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神一念呐，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旧势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不是人说一说就能做得到的，那个坚定的正念发自于你的内在，不是形式，也不是嘴说的。有位 W 同修被邪恶迫害成脑梗的假象，说话口齿不清，半边身体无力，被子女强行送进医院。刚进医院，血压200多，心跳非常快，做核磁共振后确诊为脑梗。一周后情况有所稳定后坚决出院，我每天陪伴他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看到 W 自始至终都能以正念否定着邪恶对他的这种迫害。在医院里，邪恶迫害的他不能吃饭，他非要吃，拿一个小馒头慢慢用手把嘴掰开，把馒头撕一块放进去，然后喝水慢慢往里吞，一个小馒头吃下去喝2杯水。邪恶迫害的他不能喝水，一喝水就呛得咳嗽，他非要喝，咳嗽完了继续喝。邪恶迫害的他不能走路，他非要走，除了第一天在病房里用床下的盆小便，第二天就自己去洗手间。去洗手间有段距离，他努力地平衡着身体，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我在后边看着他，没有扶他，只有在蹲下去和起来的时候帮一下。病房没人时，我说，一起发正念吧。他毫不犹豫地说，好。然后艰难地坐起来，一直发正念到被护士进来打断。有时我说，我们练功吧。他马上同意，完全没有想到，我的半边身体没有力，怎么练功啊？而是让我等一下，然后艰难地慢慢地靠着床站起来，中间坚持不了就要求休息一下，然后再练。出院后，我们两人每天坚持长时间针对邪恶的迫害发正念，坚持学法练功。 W 的情况也一天天的好转，开始逼他吃药的家人后来也不强迫他吃药了，两三个月之后，他完全恢复了正常，证实了大法的神奇。W 经常可以看到另外空间。事后他说，刚开始我和他发正念的时候，他看到满空间场都是黑手烂鬼。随着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发正念，
他看到黑手烂鬼越来越少，到后来只是偶尔看到。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时病业磨难会持续很长时间，有的同修就被邪恶旧势力摧毁了意志。有位非常好的 S 同修在讲真相时被邪恶抓捕，放回家后邪恶换了一种迫害方式，就是病业表现。在病业持续大半年后， S 同修把大法书都收起来了，无奈地对着师父法相说：师父，弟子不是不想修，是实在没有力气了。之后不久就被邪恶迫害走了。过去一年来多次去帮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过程中有一些体会和教训，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跟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交流。首先，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定要清楚，这是旧势力所为，我们绝对不承认它。同时，一定不要被旧势力毁掉意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其次，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在向内找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学法练功，同时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发出坚定的正念，清除邪恶，解体迫害。而且发正念一定要坚持到真正解体了邪恶的迫害。每个同修都知道要向内找，特别是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也都在向内找，可是有的能找到，有的找不到。我自己在过关中也是经常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其实走不正路，一个是业力的原因，其中包括生命背后带着的麻烦，各种恩怨世怨与各种生命的连带等等。一个是自己人心的执着，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是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还说，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我理解，按照大法做就是坚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在向内找的同时静心学法，师父在法中就会点化我们，还要坚持练功才能使身体恢复。发正念解体邪恶也非常重要，不管有没有旧势力的迫害，我们都要不断地向内找，修好自己，这是与旧势力没有关系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允许旧势力对我们没完没了的迫害，干扰我们助师正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练功，你得道，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他可不干，他不会让你练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层次中的反应，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允许再有这个现象存在了。也就是说，把这笔债磨过去之后，不允许他再来干扰了。师父在这里连说两遍，不允许，我们就绝不允许他干扰。除了与之沟通善解外，就是坚定地发出正念，清除他，解体他。我知道有一些病业中的同修不重视发正念，主要是因为没有感觉，也就认为没有效果。师父让我们做的事一定是有用的。关于正念的作用，师父也多次不断地讲到。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 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还说，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还有的磨难中的同修对现状很无奈，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把自己看小了，把邪恶看大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超出如来层次很高境界的佛多的是，那个魔算什么，相比之下很小很小。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成就的果位都很高，那旧势力的魔算什么？同时大家别忘了，我们还有师父，我们有这个愿望，师父也会帮我们的。有位男同修 H 遇到一场大难，是来夺命的。 H 的妻子也是同修，有一天突然要我快点去。我过去后，他说 H 摔了一跤，就手脚不能动了，情况不太好。我们就开始一起帮 H 发正念，要 H 也坚持跟我们一起发。 H 根本就坐不住，用手拼命拽住床边，整个身体不停地剧烈抖动，总是想要倒在床上睡下。妻子都坚决拉他起来，不让他倒下。我们每次发正念最长60分钟，最短30分钟，间隔不超过一小时。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大声给 H 读法。晚上我回家后，他妻子继续坚持，半夜多次起来发正念，并拽着他的手练功。不管能坚持多长时间，也不管动作能不能到位，要求他每天一定要练功。第二天我再去，仍然跟第一天一样，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学法。 H 在床上坐得平静一点了。妻子说，昨晚邪恶为了阻止他发正念，把他的手往下压，不让他立掌，把他的身体往床上推倒，不让他坐起来。他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加持，坚决不听从邪恶的，坚决地发着正念。期间 H 有时酣睡得很不正常，他每半个小时就一定要把他拍醒，不让他那样酣睡。开始两三天， H 的情况非常凶险，身体每分每秒都在恶化，全身皮肤很快变得像要死的人一样，没有弹性，手脚指甲变成像莲子的外壳，被晒干了一样的酱黑色，丑陋无比，面部表情极其痛苦，说话很奇怪，很多不正常的念头，都是旧势力强加的。妻子叫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念个法字，好半天想不起下一个字是什么，一整天都念不成一句，旧势力把他大脑和法隔开了。我因故第三、四天没去，非常对不起同修。第五天之后，我每天都去，一如既往的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学法。H 很快能完整的重复念法轮大法好，还能跟着我们一起读转法轮，一天天的好起来了。他妻子跟我讲，第四天 H 对他说，来了，到屋里来了。他知道是邪恶取命来了，他一直求着师父，坚定地发着正念。 H 又说，算了，我对不起你，先走了。事后 H 完全不记得这些，他拉着他的手坚定地说，哪儿都不许去，我们要跟着师父回家，你跟着我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然后妻子每说一句， H 就跟着重复说一句。妻子的每句话都是给 H 正念的，都在强化着他的正念。逐渐的 H 有了正念，想起了大法。他对旧势力说，你们说的不对，你们全是错的。然后他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气急败坏，之后就消失了。H 的妹妹是个常人，开始被邪恶操控着干扰同修， 看着亲哥哥一天天的好起来，说：法轮功好神奇啊，我也要学法轮功。第三，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最好24小时都在法中，不想常人的事。一般最好不要去医院。过严重病业关期间，尽量不与常人接触。旧势力往往这时候利用家里的常人来干扰同修。常常看到同修的很多亲戚平时来往不多，但在同修处于病业磨难时，这些常人亲戚变得格外的关心，并非常积极的要把同修往医院里送。其实这都是旧势力的安排。邪恶迫害 H 同修身体的同时，也安排好了利用 H 家人来干扰。H 摔跤后， H 的妹妹与妹夫在自己家里吵架，闹得要出人命。H 的妹妹打电话要 H 的妻子赶快去帮他。H 的妻子意识到 H 可能要遇到很大的难，他不能离开，就拒绝。妹妹在电话里边哭边咒骂，骂他只管自己过得好，不管别人的死活。妻子不动心，同时求师父不要让他们闹出人命。如果妻子没有警觉离开 H， H 一个人在家很可能就被邪恶迫害走了。当 H 的情况被家人知道后，兄弟姐妹都要把 H 送医院。 H 不去，妻子也很肯定地说，谁把他送进医院谁就是害他。兄弟姐妹就没有再坚持。 H 夫妻两人是做生意的，在所住地影响很大，附近的人都知道他们修大法，大多数人也明白了真相。 H 闯关期间，女儿打电话给他们说，如果爸爸这次过不去，你们这些年旧的人会全都毁了。夫妻两人明白这是师父点化，他们关掉生意，尽量24小时和法在一起，避免常人的事。日常吃菜由 H 的妹妹买了送来。就是这样，邪恶还是无孔不入。一天，我们三个人正在全力发正念时，妻子的妹妹在外叫门来关心了。 H 为了不分心，明确对她说，我要休息，没有再和她说一句常人的话。妻子只好在另一间房去接待妹妹，我和 H 继续发正念。还有一个女同修的病业假象是长期下腹流血和疼痛，她的女儿一直要她去医院，还把她情况告诉亲戚。同修本来与亲戚交往不多，一天接到一亲戚的电话，亲戚讲了一两个小时，都是对她的关心，要她去医院，去检查，去手术，听医生的。同修不愿听，但碍于面子不好挂断电话。这通电话对同修干扰很大，本来通过学法发正念，同修出血情况已有好转，但那通电话听下来，同修出血又变得严重了。通过同修之间交流，他明白了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就不再接听这种电话了。处于严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最好避免参与家中常人的各种活动，会受到较严重的干扰，被旧势力加重迫害。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如果个人正念很强，加上有师父有大法，一个人就足够了，一定能过关的。如果一个人感觉力量不够，可以找同修来帮忙发正念，但是如果来的同修说话不在法上，也要阻止。如果同修不在法上，同样会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这是正邪大战，甚至是生死大关，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第二部分，跟帮助磨难中的同修交流。首先，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同修的正念。有很多同修说，闯关的关键是要本人有正念，本人没有正念，别人也没有办法。是的，正念非常强的同修确实有，他们自己就能闯过去，但我所见的处于严重磨难中的同修，大多已正念不足，旧势力把他们的思想和大法隔开了，并强加给他们很多观念和信息， 是同修把这些被强加的东西当成自己。我们就是要去加强同修的正念，不断地加强同修的正念，想办法让同修的思想和大法连起来，清除旧势力的阻隔。前面的 W 同修在晚上我要离开时会很紧张，叮嘱我第二天一定要去。我告诉他，不要怕，有师在，有法在，师父就在你身边，师父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关键时候求师父。他听了一阵，说，我怎么把师父忘了呢？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把师父忘了呢？其实就是旧势力让他想不起来师父。对于不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我们一定要告诉其重要性，要其一定要坚持，只要我们去做，有要做好的愿望，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做都不去做了，连愿望都没有了，师父想帮我们都很为难。有时看到有的同修对磨难中的同修说，向内照，归正自己，有的说话的语气不善，有的甚至带着歧视的眼光，这话道理上没有错，可是对同修没有实际的帮助，因为没有一个同修不想向内找，归正自己的，只是苦于找不到，不知怎么做。我们要具体的告诉对方怎样归正，让对方一听就知道该怎么做。比如说，是旧势力让你觉得脚不受你支配，不要承认它，不要想我们不在你就坐不住，要想我们在不在都能坐得住，因为我们有师父。不要想我们在这里你就不冷，等我们走了你就会冷，这是被强加的观念，等等。另外，我们也不要把同修不在法上的表现当成是同修自己，这是旧势力强加给同修的。我们自己要能把旧势力的安排和同修分开，才能真正的帮助同修。关于旧势力，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明确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其次，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帮同修发正念，坚持到解体迫害。我遇到相当多同修不重视发正念，有的说没用，要本人归正才有用。有一次大家说好一起发半小时正念，但才20分钟就有人说算了，说大家都不在状态，还是先学法。是旧势力及黑手烂鬼让大家都不在状态的，因为如果大家都在状态的话，他们就会被清除，他们不干就来干扰，我们坚决不能听他们的，要冲过去，就是要坚定地发正念清除他们。我自己多次在长时间帮同修发正念后，有多位同修都明确感觉到了效果，有的痛苦减轻，有的感觉到很大的能量，使磨难中的同修有了信心，增强了正念。有个哮喘十几年的老同修，大家一起对着他发正念，前15分钟他呼呼的喘，后15分钟安安静静的。两个新学员看到后说，好神奇呀。如果万一确实发正念后感觉不到效果，大家也一定不要凭着感觉修炼，师父要我们做的事绝不会白做。另外，有时发正念确实有很明显的效果，同修明显好转，大家就放松了，结果邪恶又补充了，同修病业表现又加重了，结果遗憾地走了。所以发正念要坚持到同修安全闯关过去。第三，一定要尽量不说任何常人的话，有时也不要牵扯太多人的经历。前面的 S 同修在磨难期间都有大量的同修去帮助，但有些同修却用常人的方法帮助同修。有的说 S 同修脚肿，要喝冬瓜汤，要泡脚等等。我非常对不起同修，没有用心去帮他，没有放下私心和自我， 对不起师父。而 H 同修和 W 同修没有影响多少同修。 W 在闯关期间，我和他都回绝了很多其他同修来看望，基本上是全力以赴的闯关，不被同修情分心。第四，不要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而应按法的要求去做。对于磨难中的同修，要多包容理解，同时要多鼓励。往往我们的习惯思维就是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我理解向内找三个字只有对自己时才是向内找，如果对别人，不管是要求同修还是帮助同修向内找，其实都是向外求。找着找着就变成了埋怨、责怪、瞧不起或看不上病业和被迫害中同修了，不知不觉中就成了跟旧势力是一伙的，和旧势力一样的思维，表面上是在帮同修，实质上是在起反作用。特别是一遇到正念不强的病业中同修，就着急地说，你要向内找啊，看看哪些心还没有去被旧势力钻空子了，你肯定是有漏啊，你赶快找啊，找到了病业就好了，或找到漏就走出黑窝了。经常听到同修说，某某肯定是有漏，要不怎么会那样，等等等等。这一套思维模式和说辞都非常习以为常了，却不知这就是旧势力的思维，可是这却并不是法中对我们弟子的要求。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听到身边同修遭病业或遭绑架迫害，第一念就是绝不承认旧势力迫害，无论同修是否有漏，都不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更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救众生。对于旧势力我们是全盘否定的，向内找是法的要求，大法弟子有师父有大法，我们会在法中归正自己，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和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念是，我身边的同修被病业迫害或被绑架，是不是我有人心，我修炼有漏，我是怎样想被迫害同修的。第三念是，同修被迫害我应该怎么做，做什么，法中是怎样要求的，我做到没有，尽责了没有，用心了没有。从法中我体会到，如果身边有同修被病业迫害或被绑架，需要我们去帮助，绝不要认为与自己无关，这就是师父安排的。此时多数是要修我们自己，需要修去我们的私心、自以为是的心、不负责任的心，改变我们修得很表面的状态。其实从另一方面讲，我们根本就不是去帮助病业中同修，而是我们自己需要提高了，是在成就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不要去大帮轰，不要去凑热闹，静下心来真心实意地帮助同修。当然有时候一个人坚持到后来很难，如果有两三个真正负责任的同修互相轮换一下最好，不会让一个人压力很大，也不影响每个人的其他事，太多人也许没有必要，一方面耽误时间，另一方面对磨难中的同修造成分心和干扰。此文两天时间写成，期间旧势力干扰也很严重，让我发烧，全身无力，流涕，咳嗽，非常不舒服，不想写下去。我想除了我个人修炼有漏外，也许旧势力不想我写成此文，我不能听他的，就按部就班地做自己该做的事。以上是我所经历事情的一些体会，层次有限，仅供同修参考核实。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